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来念几处圣经。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二节，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你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我们再看以斯拉记第四章，第四章第五节，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物登基的时候，未满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我们再看第四章第二十四节，于是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只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我们再来看哈该书，哈该书第一章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第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暂时就念到这里。我们有一点好，亲爱的主，在复活的早晨，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你向我们说话，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愿意把自己的血脱下，因为这里是圣地，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等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阿们。弟兄姐妹们，今天呢，主给我的负担要跟大家来分享先知哈该。我们都知道呢，以色列有三次的被掳，也有三次的归回，蛮有意思的。这三次的被掳跟三次的归回，每一次之间好像都相差了将近七十年。你觉得这是一个巧合吗？可能不是。我们都知道，第一次被掳的时候，那是在约雅敬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但以理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第二次呢，是在约雅敬的时候。那时候呢，先知以西结被掳到加巴鲁的河边，最后一次呢，那就是主后586年，那一次呢，尼布甲尼撒上来就围困了耶路撒冷，然后把圣殿烧毁了，那就是可以说，我们可以说有三次的被掳，那也有三次的归回。那第一次的归回呢，那是在古列波斯王古列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归回呢叫做这个舍巴萨啊，他把这个圣殿的器皿都带回来了啊。那第二次的归回呢那就是今天我们的重点了啊，那个就是到大力乌王的时候啊，然后呢先知哈该呢跟撒加利亚呢就鼓励百姓们建造圣殿啊。那最后一次的归回呢，我们可以说把它分成了两批，一个就是以斯拉，那一个就是西米，所以呢，基本上 我们先有一个背景稍微了解一下，有三次的被掳，有三次的归回。那我们今天呢的重点呢讲到第二次的归回，那就是讲到先知哈该。我们刚刚在以斯拉记我们已经看见了，当这个波斯王古列灭了巴比伦以后，他下诏，他说凡是你们愿意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你们都可以回去，你们也可以建造圣殿。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色巴萨就归回了，然后呢他也把圣殿的这个根基盖好了。但是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有仇敌的这个搅扰，所以呢他们会买谋事，然后就阻扰了这个殿的建造。所以一直要等到大力乌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所罗巴伯跟这个约书亚归回，然后呢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再激动他们，他们才把圣殿建造起来。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的会买谋士仇敌的攻击，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撒玛利亚或者说讲到河西的总督各个周围的这些亚拉伯人他们都不愿意看见耶路撒冷重新被建造当然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抵挡神的所以呢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背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讲到先知哈该我们从这个哈该书第一章我们就看见了大力乌王第二年的时候先知哈该书呢有一个特点，你看见呢他常常讲到什么年月日，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是有他属灵的意思的那我们也知道哈该呢基本上呢我们都说呢先知哈该是个老年人因为呢他说到你们谁有见过当初圣殿的荣耀呢所以呢一般的解经学家都这么的认为认为呢哈该呢他是见过这个当初的圣殿的荣耀那我们刚刚才说的5586年圣殿被摧毁了现在呢是大力乌王第二年，那是5520年，中间已经差了将近有70年的时间那如果先知哈该见过当初的荣耀那可见的这个哈该呢他是非常的年长的应该是有70多岁了那另外一个先知同期的先知叫做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书里面就讲到他是个少年人所以我们看见呢建造圣殿呢其实是有两个先知同样的被神所使用，一个是老哈该，一个是呢年轻的撒加利亚。当然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讲哈该撒加利亚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那也有人说呢这个老哈该呢你看整卷的哈该书的话，你会发觉呢他对农事好像非常的熟悉所以从这个背景来看所以有些人就认为呢这个先知哈该呢他可能就是根本就是一个乡下的人，或者说一个农村的人所以呢他讲到的都是这些事情而且呢他完全没有提到巴比伦不像其他的先知当然但以利以西结都讲得很清楚但是你看哈该呢他基本上他不提这个被掳的事情，所以呢有些人这样说，说呢先知哈该其实呢他没有被掳去巴比伦，因为他是个乡下人，所以呢他就留在了这个迦南地所以呢可以说呢他是一个很本地的一个老先知但是你看见到了他最末的年岁的时候，你看见他被神所使用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呢哈该书呢只有讲几个年份你算一算的话，先知的职事没有超过3个半月，非常的简短。而且哈该书呢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可以说是第二卷最短的书第一个最短的就是厄巴底亚书哈该书是第二卷是最短的书信我们先把这个背景先说一下这里说到呢一开始他就讲这个第二节我们刚刚念过的这百姓说 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我想这句话呢，是神说的，神说你们说啊，神是知道的，神说你们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先知一开始就讲这句话，好像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说，时候尚未来到啊，很多事情，神家的事情，时候尚未来到。当然我们看看先知哈该书的背景，我们可以了解啊，当时的这个在这个迦南地的这个百姓的生活呢，其实是的确是非常的艰苦，这个我们是承认的啊，非常的贫穷啊。尤其呢下面那一句话，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因为神说什么，他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啊，我们对这句我们都很熟悉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稍微有一点没有真正了解他的意思啊。神说呢，你们上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啊，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说你们很有钱，我们千万不要会错意了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神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看你们住的房子，虽然不是很豪华的房子，但是你们的房子至少是什么？是建造完成的，就这个意思，很简单啊。今天我想你们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房子啊，如果你们家里有地下室的话，有所谓的 basement 啊，通常来说这个 basement 都是什么 unfinished， 就是反正是地下室嘛，我们也不住在那里啊，墙壁也不需要刷油漆了啊，上面也不需要盖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啊。那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住的房子呢，不管好不好啊，至少是什么 finished 啊，至少你墙壁糊了糊泥巴啊，你上面有个天花板，如此而已啊，并不表示你们家里很有钱，不是。神的意思其实他一个讲一个对应的话啊，你看你们是住的房子呢，不管好坏，你们是 finished， 但是我呢，我什么也没有，就这个意思，就这么简单。神了解我们的甘苦，他知道的啊。你接下来你看就知道啊，这里讲到什么？讲到三纲了、五谷了、新酒了、油了，你们都没有，对不对？都没有。所以呢，神知不知道我们的辛苦？知道的，他知道你们连能够维持一个生活都非常的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们住的是 finished 的房子，我呢什么都没有。当然在这里神也讲得很幽默啊，他讲说什么，你们有破漏的钱囊啊，破漏的钱囊，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以前那个时候啊，每一个人都像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基本上都有个小钱包，对不对？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小布囊，那个小布囊呢就是挂在这个腰带上啊，那就是，但是你看你的钱囊呢下面有个破个洞，所以你赚的钱呢从那个洞里跑掉了，不是你没有赚钱，你有赚钱，但是呢跑掉了。他又说了，对不对？他说怎么样，你们收到家中的我就吹去，你不是没有，你有的啊，你收到家里了，但是怎么样，我吹去了。这里讲到三纲五谷，这个新酒和油啊，讲到地的土产，你们有没有呢？有，但是神怎么说？他说我用什么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不是不努力，你们很努力，你们很努力工作，你们也赚了钱了，但是呢你们的钱囊破了，但是呢你看见我把它吹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今天的情形，我们都很努力，都为生活打拼，我们也赚了一点钱，但是呢钱囊破了，神吹去了，好像我们没有存留， 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遇到这些的困难，这些的难处，有可能跟属灵有关系。我只能说有可能，不是我们不努力，我们的确很努力，我们也得了一些，但是呢很奇怪，哎，被吹去了，哎，不知道什么原因，哎，我今天的车子突然故障了，不应该故障的它故障了，啊，我不应该生病的我生病了，神把它吹去了，有这个可能。这是先知哈该书的背景。因为百姓说什么，时候尚未来到，不行啊，我们不能做，你看看这个环境。我今天选了这首诗歌，其实很简单，你们都懂我的意思，全所有奉献。我听这个陈弟兄说，他说我还在念书，我还没毕业呢，所以我不能侍奉。等到你毕业了，你跟神说，啊，主啊，不行了，我还没找到工作。等到你找到工作了，你又跟主说，哎，主啊，不行了，我还没结婚呢。等到你结婚了，你又跟神说了，主啊，不行了，我还没生孩子。等到你生了孩子了，你又跟主说，哎，主，不行了，我还没有个房子啊。好，等到你房子终于有了，那个时候呢，马苍苍，丝茫茫，齿牙动摇，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你还能侍奉吗？这个时候你跟主说，主啊，我奉献，我献给你。陈弟兄说的，主还要。这弟兄姐妹们，对我们而言，永远时间尚未来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同感，这是神说的，你们都说嘛，时间尚未来到，有太多的因素了，有太多的原因了。但是神说，不管怎么样，你们还有自己的房子住啊，我有地方住吗？接下来我们记得，这是六月的事情。六月呢，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历法里面，六月可以说是接下来马上就是七月了。我想我们都知道，七月在犹太人的历法的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六月有什么？吹角节，有什么？赎罪日，有祝棚节。就是说在犹太人的历法里面，七月是一年的开始。就是说这样说好了，一年有两个开始，宗教的开始 religious， 那是三月，那就是什么？逾越节，那是一年的开始。但是从行政而言 civil political 而言，一年的开始是七月。七月今天的犹太人叫做什么？ Rosh Hashanah， 新年的开始。为什么要在这个先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说话？有他的道理的。你看看，马上七月要到了，接下来我们看见，的确六月二十四日，接下来讲到七月二十一日，都跟这个有关系。七月是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先知想到的，哈该知道的，他看过那个圣殿的荣耀的，他知道七月是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前面讲到了，当圣殿的根基盖好的时候，那些老年人在那里哭嚎，那些看过先知，当那些看过原先的那个殿的人，他们看见根基盖好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哭嚎。弟兄姐妹，我个人绝对相信，哈该 在哪里。他看见了，他看见过去那个殿的荣耀，他看见今天这个新的殿的根基盖好，他心中的感觉，弟兄姐妹，那是后来的人没有办法体会的。所以神给他有这个负担，所以给神给他有这么大的重量。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有非常有可能他3个半月的事的职事做完了，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再等3-4年，主后516年圣殿盖好了，现在是520年，还差4年。很有可能当圣殿重新盖好的时候，可能哈该已经不在了，他已经没有看见圣殿盖好了，但是他为神做了这件事情，他把神的负担告诉了，不但告诉了领袖，告诉了百姓。你看这6月初1日，他跟谁，哈该跟谁讲话？没有，他没有先跟百姓讲，他是跟两个人讲，一个就是所罗巴伯，一个就是约书亚。他先跟领袖说话，先激动领袖，然后再对百姓说话。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教会的领袖何等的重要。领袖应该是走在前面的人，应该是有意向的人，应该是知道神的心意的人。所以你看见老哈该，他怎么样先对教会的领袖说话。然后你看很有意思了，到了第14节，哈该书第1章第14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感谢神。6月初1，先知怎么样跟领袖讲，领袖怎么样激动百姓。到了6月24号，你看见动工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哦，当初圣殿根基盖好的是什么时候？那是古列第2年，那是在主前538年，现在是520年，中间差了多久？18年，18年停工了，今天终于18年之后开工了。那18年的时间呢？被蝗虫被蚂蚱吃掉了。你不记得主耶稣医好了一个这个驼背的妇人吗？他弯腰驼背了多久？18年。弟兄姐妹，我们都说时候尚未到，我们现在是不是像那个驼背的妇人，腰弯的直不起来？我们的时间被蝗虫被蚂蚱吃掉了。你说我在读书啊，你说我在上班呢、啊、你说我有家、啊、你说我有孩子啊，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啊、这些也是我该做的、啊、没有错，是该做的。但是在神的眼里好像一点都不算数。18年我们的腰弯的一点也挺直不起来，那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的光。但是今天先知讲了话，他们终于被激动，他们终于起来建造圣殿，开工了。做成没有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们开工了，时间到了。我们去看以斯拉记就讲得很清楚，当你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好像仇敌也不来找你。当你开始动工的时候，你看看仇敌就来了。当所罗巴伯约书亚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你看见河西的总督来了，从大马色跑来，谁叫你们动工的？是谁给你们下的命令啊？ 把名单交上来。他们交了没有？交了。谁负责的？名字报上去了，给了河西的总督了，给你吧，看着办。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你愿意在那个名单上吗？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福是祸，搞不清楚。是福，将来圣殿盖好了，我的名字在上面；是祸，命可能都丢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你愿意把你的名字放在上面吗？你愿意把你的名字放在生命册上吗？没错，生命册上有我的名字，但是你自己愿不愿意？名册交上去了，总督去查了，哦，你们说当初古列王下的诏说允许我们盖圣殿的，结果他真的去查了，大力物真的去查了，哎，到后来他真的找到了那个命令，他居然找到了，的确一看，哎呦，当初是有这个意思的，结果他就下令了，拨款，从王的府库拿钱盖造圣殿。弟兄姐妹，但是以色列的百姓知道吗？名单交上去了，将来的后果如何你知道吗？不知道。所以怎么样？百姓又下沉了，手又发软了。大概必须神必须借着哈该再一次的来激励百姓，那就到了第二章了。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不要忘记哦，7月21号是什么日子？祝棚节刚刚结束。不管你自己的家里有天花板的房子，啊，祝棚节不管怎么样，你也搭了个棚了，对不对？为什么又在这个时候呢？说话呢？哦，先知哈该提醒你们，看看，不管怎么样，你也有个棚住住吧。神呢，连个棚也没有啊，是不是？你们又在那里害怕了，河西的总督来了，来质问了。你们又害怕了。先知哈该再一次鼓励你们，然后你看他怎么说的。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什么意思？很简单，你们中间谁过去看过圣殿的荣耀？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你们都是下一代，你们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只有老哈该他见过的。你们今天看什么都没有，你们也不知道过去圣殿是什么样的荣耀的光景，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对神的荣耀一点都没有印象，这样就算了吗？但是老哈该看过啊，他知道过去神是怎么，圣殿是怎么荣耀的，他知道过去教会当初是怎么复兴的。你们今天呢？你们一点也没有意象啊，你们一点也没有属灵的看见啊。但是神就这样放过你吗？神必须借着老哈该来讲话，他是一个有见过的人呢、啊、他是个有意象的人呢、啊，他见过神的荣耀啊，所以为什么要一直神要借着这些先知，借着这些使徒向我们说呢？他们跟过主耶稣啊， 我们第二代，我们第三代，我们没见过，但是彼得见过，保罗见过，所以他要跟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不能说，我们是一个完全没有意向的人，我们不能这样说。神已经告诉我们，前面的弟兄已经告诉我们，他们见过神的荣耀，他们见过圣殿的辉煌，他要他们也要让我们同样见到那一个神的荣耀，他们要把那个意象启发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姐妹，神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我们不要永远的说时间尚未来到，时间永远是在那里的，等到有一天你看见你真后悔啊，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来侍奉神。我自己是被 lay off 的，我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个时候我信主有基本上还不到十年，可能跟你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大概很类似，也有一点心想要追求，我有一个那么好，我有一个那么好的老师，有的时候他的确很吸引我，我也愿意努力的去接受他的教导，但是总觉得好像力不从心。慢慢慢慢的，我上班我工作，我以前很热心的总要学学什么新的东西，你也知道电脑这个东西你不学马上就落伍了，我也是很想学学新的东西，但是就是很奇怪，里面就开始打架了，过去那一股学这个科技的那个热潮越来越冷淡下来了，但是呢好像又放不开，就自己在那里挣扎。看见公司的同事一批一批的被 lay off， 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再不努力，有一天那是我的时候到了，我知道的，但是我就在那里挣扎，你叫我去学我又真的没有办法，但是你叫我丢我又不行，就在这样挣扎的当中，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终于有一天我的时间到了，我的老板跟我说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其实我心里早就知道了，前三天我已经把我的 cubicle 所有的东西我都搬回家了，就等那一天，他叫我到办公室，讲完了以后我开车回家了，我不需要去整理我的办公室，我已经整理好了。但是弟兄姐妹，我非常感谢主，时间到了，真必须动手了，我要是再在那里拖，我又拖下去了。我今天回头来看，主啊，为什么不让我更早一点退休呢？但是神在我们的身上，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时间，也许我们感觉到时间还没有到，但是我绝对相信当主的时间到，他会有办法兴起环境，然后让你看见。你看见了先知哈该，他快要死了，他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从圣殿被毁的那天开始，586年， 现在到了520年，他已经等了将近70年了，好像过去好像一直没有机会，好像神的时间一直没有到，但是现在他忍不住了，在他有生之年，在他最后咽下一口气之前，好像时间到了，新的王大利乌来了。你看见了神的手在那里，万事互相效力。现在过去撒巴萨能够把圣殿的东西带回来，但是虽然立了根基，但是环境的因素，圣殿在那里荒凉18年。现在新的大利乌王来了，新的犹大的省长所罗巴伯跟大祭司约书亚回来了，好像环境转变，好像时间到了。过去圣殿被毁的时候是主前586年，现在是520年，中间差了多久？差了66年。弟兄姐妹，差70年，还差几年？还差4年。70年以后圣殿盖好了，你觉得这是一个巧合吗？我不觉得。这个时候老先知哈该他思想到这些，再4年就70年了。这个时候神能够激动先知哈该来对百姓说话，你有没有发现整卷的哈该书里面所有的我，你去看所有的，我就因此喜乐，我就吹去，我命干旱临到土地，我必震动万国，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我必赐福给你。所有的我，弟兄姐妹，那个我是谁？不是先知哈该。先知书里所有的我都是神，第一人称。先知已经没有自己了，他快死了，他心里所想的就是神的事，都是神在说话，都是神在做事。弟兄姐妹，你去看先知哈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到古列？他有没有说到大利乌？古列下了诏了，大利乌也下了诏了，建造的经费要出于王的府库。先知哈该有没有这样说？没有，那是他家的事情，属灵的事情跟他没关系。你出钱好了，你出力好了，在先知的心目中，他只看见属灵的事情。你们出不出钱不重要。弟兄姐妹，你去看以斯拉记，当初大利乌下诏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你们圣殿盖好了，你们要为王跟王的儿子的寿命在那里祈祷，那是大利乌说的，关我们什么事啊？谁为你这些外邦的王的儿子祈祷啊？我们只看见神的旨意，看见神的百姓。弟兄姐妹，我们周遭的环境，你永远没办法，那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事情，改朝换代你们家的事，不管你是民主国家共产国家，不管你的制度再好有什么用啊？今天美国再好的制度有没有用啊？都是罪人，再好的制度放在罪人的手里有什么用啊？先知只管属灵的事情，你们起来盖造。然后先知怎么说的？你看一章第8节， 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你们要上山取木料。我管理王说经费要出于府库，我管理王说要不要去黎巴嫩拿香柏木，不管我的事，你们自己上山砍木材。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去过迦南，你们就知道了，迦南有没有好树啊？有没有好树的 木材可以建造圣殿啊？没有。我告诉你，迦南最好的树可以建，拿来建造房屋最好的树，那就是桑树。你们没见过桑树，其实桑树就是一种的无花果树，那就像我们今天的什么梧桐树，很像的。你看，你别看梧桐树长得高高大大的，梧桐树它是勉强可以盖普通的房子，但是梧桐树绝对不能做什么大的建筑物，大的梁不行的。但是他该怎么说？你们就上山取材好了，我不需要香柏木。你们说时间没有到，神说到了，就现在，你上山砍木材好了，我不要香柏木。你现在有什么献上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全所有奉献，你有的就行了。你说我不能奉，你说我不能侍奉，我没钱，我书没读好，我圣经没念好，我不能侍奉。神说就这样，就你现在就这样侍奉。你说时间没到，神说早就到了，在4年70年已经满了，你还拖吗？弟兄姐妹，起来侍奉。我不管你是少年人，是小子，是父老，从今天起你起来侍奉。这什么意思？不是说你不要上班了，不是说你要把你的生活改变了，不是说你要把你的孩子丢了，没有，你还是上班，你还是上学，你还是过你的生活，你还是养你的孩子，但是你的 priority 改变了，你做这些事情是为了神做的，不是像过去只想到自己，我有这个难处，我有那个难处，我没有这个时间，我没有那个时间。神说就这个样子。没改变，你上班，你上学，你生活，但是你的心态改变了。你怎么样去上班，你怎么样去生活，你怎么样去看你的家，你怎么样看你的孩子，你做这些事情是为了神做的。你在调整你的工作，你在调整你的生活，你在调整你的时间，这叫做侍奉，这叫做全所有奉献。我不管你今天是什么年纪，神说的，我与你同在，你起来吧，你起来盖造吧，就去山上砍木材。你能盖个什么样的圣殿呢？但是先知怎么说？神怎么说？这殿将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句话说的对不对？从实质上说根本就不对。所罗门的圣殿多辉煌啊，所罗巴伯的圣殿像什么个样子？神在乎吗？只要你起来做，神有办法让它变成荣耀。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主耶稣说，我把他自己的身子讲成那个殿，你们拆毁了，3日之内我建造起来。神有办法的，主耶稣有办法的，问题在你起不起来做，你老躺在那里行吗？ 18年了，你腰弯的直不起来。神要的是什么？起来侍奉，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今天我的负担。当你一开始做工，仇敌就来，来势汹汹啊！河西的总督从大马色跑到了耶路撒冷，谁叫你们盖的？谁给你们的命令啊？先知管，你是谁呀？你比神大吗？我还等你王的府库拨款来盖圣殿吗？我不等了。我自己上山砍木材啊。神负一切的责任呢、啊、问题是你起不起来啊。前怕狼后怕虎的，什么都不敢做。那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不会失败的。刚刚马拿西说啊，有个传道人来说啊，你们的聚会是我聚会的当中看见人最多的，感谢神啊。我常常从你们教会的门口走过，我以前老是有一个感觉，我说主啊，搭一个房子，名字又叫做正主教会，我很感慨啊。今天我进来了，哎，你们今天好像也做了一些人了，弟兄姐妹，这是你们过去先前的荣耀吗？你们自己说，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你们觉得你们的属灵的情谊是在往上走呢，还是在往下走的？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比我还清楚。感谢神，下一周我们要传福音，太好了。对我们自己起来建造，对外面我们传福音，我们一起来兴旺圣家的事，我们低头也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得胜的主。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贫穷，我们始终觉得时间还没有到来，但是主，你已经在那里等我们，愿意我们今天像诗歌所唱的，全所有奉献就从今天开始，起来建造家室，让你有一个安息的地。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自己来激动我们，把那一个意象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愿意撇下一切的残累，起来跟随你，把荣耀爱戴敬拜归依给你。求你垂听教会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